有个姊妹来信说，我是一个大陆北京的基督徒，信主十年，从前一直在教会服侍，后来因为个人问题，自己无力承担这重担，就退出服侍，现在一家公司上班。个人问题指的是十年前立遗，但后来顺服主的感动，主动与前夫和好，可他最终认为和我符合，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是佛教徒，因此遭到一些同工的攻击，自己就退出服侍。但我的感动认识得去教会服侍，心里很挣扎，自己也有一些服侍的恩赐，我该如何似顺服主？谢谢，愿主同在，阿门。首先要表扬这个姊妹，这个姊妹在这种困境下在寻求如何顺服主。下面呢，我会从三个方面来解答这个姊妹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离了婚的姊妹应该怎样跟这个前夫处理关系，或者是和好，或者是复合。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教会的侍奉，同工的合一，在教会受到误解或者攻击该怎么办？自己有感动要服侍，但是教会的同工认为自己不该服侍，该怎么办？第三个方面就是讲我们怎么知道是主的感动。好，我就把它一一展开。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问题，就是离了婚的姊妹应该怎么顺服主，就是跟前夫的关系啊，是复合啊，还是复婚呢、啊、是和好啊，该怎么办哈。我们看看圣经上怎么讲。首先呢我从这个姊妹的来信说，这个姊妹是信主十年前离异，所以呢我推测呢这个姊妹是离婚前后信耶稣。信耶稣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在主里面还一直都有追求哈。看这个信来讲，首先姊妹就是你在追求神的过程中对离了婚的不管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这样的劝导，用圣经的话就是自己检查一下自己在过去这个婚姻当中自己有没有做的得罪神的地方，当然以前是不知道了哈。然后检查到自己做妻子做的不对的地方，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检查自己哈，做妻子不对的地方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呢有机会呢也要跟自己的这个前夫有机会也要向他传达，就是以前我不认识神的时候做错了这些事，这些事求你饶恕。但这个传达的目的并不是说要跟他复合，只是说我告诉他，我向他承认我的罪，然后请他饶恕我，这样我们就在人面前在神面前都守节心清了。因为这个圣经上不是说了吗，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认我们现在的罪，过去的罪哈，将来犯了罪还要认将来的罪。然后对离了婚的人，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节和十一节，至于那些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从这句话的原则就是讲，如果已经离了婚的，我们现在认识神的真理了，然后我们还是要给我们的前夫或者前妻，如果他没有再结婚的话，给他第一优先呢，向他认罪悔改，然后再考虑有没有可能要跟他复婚。但是我们跟他们复婚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在婚姻关系中了，跟他复婚的时候，下面的这一段也要考虑，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恶，一定要在主内才能结婚。如果以前我们离婚了，现在其中一方是个基督徒了，另外一方他不信的话，我们去向他承认我们以前的罪以后呢，我们再去 看有没有可能的话，再跟他复婚的时候，真的要也要看看他愿不愿意来，认识、来了解、来认识我们这个信仰哈。如果他不愿意的话，你也不能再就这样就去跟他重新复婚了哈。因为这一段的话，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轭。我们在其他的地方已经讲到，这个你自己回去看《哥林多后书》6章14节到18节。如果你向他认罪悔改了以后呢，你向他认罪，跟他和好了以后呢，然后你跟他讲讲你的信仰，跟他讲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轭，你现在跟我的信仰不一样，除非我朝着我这个信仰走，我等你的话，否则的话，咱们也不行哈。这样的话，你就看他怎么决定了。你看这个《哥林多前书》7章15节。他说倘若那不信的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所以呢就是说是这个姊妹，如果你跟那个你的那个前夫你跟他和好了，也就是说向他承认你现在罪了，请他饶恕了，如果他坚持他的信仰，没有半点松动的余地，也不愿意了解你的信仰，朝你这个方向走的话，他要那你就不能再跟他复婚了哈，就让他就离去了。但而且这个时候你在神面前已经守节心亲了，就是你已经把你以前做错的在神在人面前都认罪都悔改了，你就可以就是说是继续你下面的生活了，你就不需要再一定要跟前夫怎么复婚呐、或者怎么着了，因为他如果他不愿意你这个信仰，就让他去了哈。第二个我们就讲在教会的侍奉，在你这种情况下呢，你遭到，因为你主动的去跟你的前夫，那个佛教徒的前夫和解，然后遭到一些同工的攻击，然后呢自己就退出侍奉，然后呢我建议呢你可以跟你的同工们坐下来听听他们的意见，看看他们到底对这件事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有什么样的意见，是不是他们觉得这样做是一个不好的见证呢，还是什么情况呢？但是总体来讲，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在教会同工一定要有合一，如果你跟他们静下来谈了一下以后，大家一直认为你现在进到教会侍奉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那你就暂时不要做这种很正式的在教会上让人看得见很明显的侍奉，因为神给我们的恩赐的目的呢是为了建造教会哈，不是说我自己有个长处我要在那儿彰显一下或者说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来看看圣经上怎么讲的，看这个以弗所书4章，其实整个4章都可以看看哈。4章的时候它是你看那个2节、3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然后他就讲圣灵只有一个呀，身体只有一个等等，让你特别看他就讲到恩赐，然后到这个恩赐的目的是4章以弗所书4章12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教会。所以这个恩赐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教会，所以如果因为恩赐在教会引起纷争，引起不合一的话，恩赐还是暂时要先把它放一放。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如果你仔细的读哥林多前书12章的话，他就一直在讲这个在教会里面各种各样的恩赐，他讲恩赐他也反反复复的强调要合一，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合一讲了很多恩赐以后，你看他到12章最后一节，也就是31节，他说 你且要科目那更大的恩赐呢，就是爱。所以呢，当我们讲恩赐的时候，我们的爱在恩赐之前。然后十三章，继续看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就是说，如果你没爱的话，你再有什么恩赐，那都是白搭，对教会没有什么好处的，那只能是在教会引起纷争。这就为什么往往在教会那个恩赐多的人，如果他跟神的关系不好，不谦卑不温柔的话，他在教会造成的危害更大，还不如恩赐小一点的人呢。然后你看到哥林多十三章不是前三节就说恩赐多了，如果你没有爱的话没用，然后他马上给爱一个定义，当然这是爱，只爱神爱人哈，爱一个定义，你看看这我们大家都会背了，平时我们大概都是用这个指这个爱爱人呢哈，可能很少想过跟我的恩赐在教会的侍奉有关，跟我爱主耶稣有关啊。我们看那个十三章第四节，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然后继续往下看哈，第五节上面，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好，下面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是忍耐，在这个里面忍耐出现了两次。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的爱，我们对神对人的爱超越我们的恩赐，或者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超越我们的侍奉。所以呢，如果因为你这个事的话，在教会里面有因为弟兄姐妹同工对你有异议的话，我建议呢，那你就暂时不要做那些很明显的、很一目了然的、很公开的那种侍奉。当然，你还是可以侍奉神呢。你怎么侍奉神呢？你可以多花时间读经、祷告，为教会的这个事工祷告。你可以默默无闻的去影响你的家人，影响你的同事，影响你的邻居啊，然后把他们带到教会，这也是一种侍奉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章呢，那不是主耶稣亲自说的哈。主耶稣不是打发了七十个人出去传主耶稣的道吗？七十个人第十章十七节开始，然后到二十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好，我们就不看这一段，我们直接看二十节。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不因鬼服了你们欢喜是什么意思了？他不是说你鬼服了你不要欢喜，而是说你的名记在天上比鬼服了你要摆在前面。圣经上他这个那个时候犹太的那个语言手法，他经常把两个写成对立，其实经常都是应该说对立的。他这个写法就是说这个应该比那个更重要，就像主耶稣写的那个，你们如果爱我如果不恨你们的爸爸妈妈，我们中文把它翻得很客气，说你不爱我胜过爱你的爸妈。原文就是说你不爱我如果你恨你的爸妈，不恨你的弟兄姐妹啊等等，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其实他的原文的他是这种文学写作手法，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爱主耶稣胜过爱你其他的任何人。这儿也是一样哈，就是说是鬼服了你当然要欢喜，但是你更要因为你的名记录在天而欢喜。然后鬼服了你是什么？是你靠着耶稣的名，你的四工，你做的事。你的名记录在天是什么？是你跟主耶稣的关系。所以看见没有，我们基督徒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在神面前跟他的亲密关系要更重要，要重要于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名做的事工。所以这个姊妹，你在主面前的顺服听话，你对主耶稣的爱，你的忍耐，要重于你在教会里面你的恩赐所能给你的帮助，你的在教会里面做的具体的侍奉。所以听见没有？所以呢，如果因为你的恩赐现在教会的同工给你的攻击，让你暂时不能侍奉，你要为这感谢神。你说主啊，感谢你，是不是因为你要我这段时间 少侍奉，少做一点明显的侍奉，在人眼前的侍奉，而多来安静亲近你，那多来体会，你跟我的，你对我的爱呢？多来做一些默默无闻的侍奉呢？是不是？其实这是一件好事哈。有时候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在侍奉的人生中都有我们的旷野的。其实这旷野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在神面前加油，更加亲近神的时候。所以这是一件好事，也是磨练你的这个属灵的品格的时候。再看一段圣经，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这是保罗说的哈。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拒绝了。”这是什么意思了？就是说是我传福音给别人，这是我的事工，自己被拒绝，就是如果我不好好的听神的话，跟神的关系搞不好，我自己倒是有大损失了。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有时候我的事工和我跟神的关系其实是分开的，要切记我在人面前的侍奉，那人都看得见，但是我跟神的关系，这是我知道，神知道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花时间自己私下里真的要下功夫，在神面前要读经，要祷告，要在神面前听话顺服哈。好，第三个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是主的感动。因为这个姊妹，我看你在你的这个你这个来信上，你讲到两次，主给你的感动，一次感动是跟前夫和好，一次感动是去教会服侍哈。所以我们就来谈一下，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主的感动。我看你的这个呢，我觉得有可能是主感动你，让你在神面前为你跟前夫以前的关系做错的地方认罪悔改。还有呢，主的感动是你要继续服侍主，但是不是就去教会做那些人眼目下的那种很明显的服侍呢？这倒不一定咯。而且主的感动让你跟前夫和好，是不是就让你跟前夫复婚呢？这倒不一定了。我们切记哈，当我们说这是主的感动的时候，切记切记，主的感动一定要跟圣经上的话相一致。如果你对圣经的话都不是很清楚的话，千万少说这是主的感动，因为说不定我们说的话就跟神的话是背道而驰的哈。说不定就是我们自己的欲望在感动我们，有时候甚至是魔鬼在感动我们哈。我知道一个姊妹呢，已经有四十多岁了，追求神追求了几年，倒是很认真的，这我可以见证哈。结果后来呢，就赖不住了，就想结婚，但是又没有找着合适的主类的弟兄。然后就后来就认识了一个非信徒了，然后他就很想跟那个人结婚呢，然后他就反反复复的说，这是主感动他跟那个人结婚。你说这不是明摆的，这是为自己的欲望感动自己，绝对不是主感动，因为主说的很清楚，你跟基督徒不能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然后呢，他就一直这样说，然后就一意孤行呢，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呢，没多久他就怀上了孩子。怀上孩子他又说主感动他，这怀的是个儿子。然后呢，他就准备了取名字，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为生儿子而准备，结果后来生下来是个女儿。当时他说这是主感动生儿子的时候，我就在纳闷，我说他怎么知道这是主感动他呢？他不前面刚刚结婚这个事儿，他就是跟主的旨意背道而驰，主又不是玩马戏的，还跟他说着玩，还要感动他，告诉他生什么孩子呢？他主说的话在圣经上一目了然，一清二楚，他都不听，那主还跟他说什么？那主肯定好一阵儿都不会搭理他了，结果生下来就是个女儿了。你看这明摆的，这就是自己的欲望。 再感动自己，后来生儿子生女儿，这有可能也是自己的欲望，甚至是魔鬼感动，也不知道呢。所以神的感动一定要跟圣经上的话相一致哈。如果在教会里面的话，如果是神的感动，神感动你跟感动同工应该是一样的。如果神感动你让你到教会做某一种侍奉，他一定也会感动其他的同工，让大家也同样的看见的。如果就你看见，其他人都没看见的话，你的感动不一定是从神来的咯，说不定神是感动让你做点什么事，但不一定是在教会做那种人家觉得你不合适做的那个事工。所以呢，这一点就是说主的感动的时候，千万千万要注意哈，千万要注意，首先他一定要跟神的话相符合，在圣经上神的话，第二他应该有一些成熟的基督徒的印证的。圣经上你要看旧约的话，很多人说有神的感动做事的话，其实最后都不是神的感动。你自己看看申命记18章21节22节，然后耶利米书28章还有29章，那些假先知也都说这说那的，也都说是神的感动哈。我相信他们说那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激动万分的，也觉得是神的感动，身上也真的有感动了哈。所以呢，这一点就是，这要注意一点哈。好，希望这个对你有所帮助，欢迎下次再问问题，谢谢收听，再见。